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丽文，求神带领这段时间，让我们能理解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都写在圣经里，让我们打开圣经研究出埃及记23章27到33节。我们一起看圣经出埃及记23章27到33节。请我们一块的来念这段的经文。27节说，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间接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27节。这里27节说，凡你所到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在迦南地里边，不管任何一个角落，凡是你所到的地方呢，神要使那里的众民在百姓的面前惊骇扰乱。那么这一节呢，在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的啊，新译本圣经写的是，我必在你面前展露我的威严，凡你所到的地方，我必使那里的人民慌乱，又使你所有的仇敌都转背而逃。啊，在新译本这里有说到，我必在你面前展露我的威严啊，就神用他的威严来制服迦南人。这个威严呢，在原文是我的惧怕，神要用我的威严，用我的惧怕来制服迦南人。从神而来的恐惧呢，会抓住迦南人，会让迦南人呢对以色列百姓感觉到恐惧哦。那这个我们很清楚，可以从约书亚记那里看到那个历史的记载哦。约书亚记2章11节呢，拉合他描述当年的迦南全地的人呢，在以色列百姓面前陷入一种全面的恐慌哦。拉合对两个探子他们就去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拉合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这些事就是指神在埃及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过红海等等所做过的那些惊天动地的神迹哦。那迦南人都听见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这是拉合他亲口证明的，就是他是耶利哥城的人，他是迦南人，他对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说，我们这里的人呢，一听到你们这些事情，我们都怕死了，你们来我们的地方，真是让我们的心都消化了。神应许啊， 在百姓面前会赶走迦南人，用什么来赶走呢？神的威严啊，神要使这些迦南人感觉到害怕、惊骇和扰乱。在更早之前，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之后，摩西唱的歌里边呢，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哦，就是说恐惧战惊要临到迦南地的仇敌身上。在出埃及记15章16节，我们回头查考摩西所唱的歌呢，我们看见其实进入迦南地让迦南百姓，就是迦南人感觉到害怕这件事已经在摩西的歌里边预言了。那现在呢，在我们今天查考的这段，就出埃及记23章里边，神也亲口证实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乌合之众啊，要进入迦南地，要去跟他们打仗，要把他们撵出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诶。那可是神呢，给他们一个保证哦，神说你不用担心啊，因为迦南人呢，他们会害怕，他们会对你们的到来呢，感觉到很恐慌，因为我的威严，以致他们会害怕，他们会发抖啊。拉合说，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理战术上面呢、啊，我们就看见呢，如果以色列民跟他们打仗的话呢，先赢了一半了哦。好，那我们就看28节啊。28节呢，神说啊，他要打发黄蜂飞在以色列百姓的前面，要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哦，他要打发黄蜂哦，飞在百姓面前哦。黄蜂呢？黄蜂到底是什么呢？黄蜂在原文意义呢，不是很清楚啊。在74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啊，74译本呢，就把黄蜂这个字呢，是翻译为黄蜂啦。那神应许百姓要差遣使者在他们面前惊吓这个迦南人，使他们失去能力，以致他们没有办法抗拒以色列的军队。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黄蜂到底是指真正的黄蜂，还是一个寓意呢？在旧约圣经里边，其实只有《申命记》第7章20节，还有《约书亚记》24章12节出现了两次。那么加上现在这一次《出埃及记》呢，就只出现这几次。在巴勒斯坦呢，是有那种很有名的大黄蜂啊，那是一种几千只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蜂巢，然后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群起攻击啊，使到人畜受伤，甚至是死亡。学者纽菲尔德他就相信，古近东呢就有人用这个蜂巢呢，这种的大黄蜂哈、作为武器啊，就是把这个蜂巢把它包裹起来，丢进敌人的营地里边，哇，那种的效果呢就好像炸弹一样哦。然后犹太拉比呢就认为说，这个大黄蜂能够遮人的眼睛。拉希学者就认为，当人被大黄蜂蛰了以后呢，会眼瞎中毒而死。丁道尔解经呢，就认为这里的黄蜂 只能够看为是一个寓意的解释啊，可能是指神透过瘟疫啦，或者是某一种人为的一些方式啦，或者是超自然的方式来袭击敌人。有部分的解经家呢，把黄蜂这个字的读法呢略为修正，就把它翻译成林蜂啊，林就是淋雨的淋啊，风就是疯癫的疯，或者把它翻译为沮丧啊，就把黄蜂把它变成另外一个翻译叫淋风或者是沮丧。可是这样的修改呢，这种的论点是很弱的，是没有根据的，你凭什么改成另外两个词汇呢？为什么是这两个呢？为什么不是其他呢？所以没有什么根据，我们就不去考虑了。那另外一位学者啊，贾树德，他就认为黄蜂这里未必是指真正的黄蜂，而是象征痛苦惧怕。还有一位学者贾士丹呢，他留意到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蜜蜂啊是代表下埃及王室，所以他认为大黄蜂可以是象征埃及的军队。在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之前，其实迦南地的势力啊已经是被埃及军队大力的削弱了。这个解释似乎是有点道理啊。神可能在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呢，先兴起埃及军队，先把这个迦南地的势力呢先削弱了一个程度啊。赖建国博士呢就认为这样一个解释比较可取，所以黄蜂应该就是寓意的解释。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八节分别还用了苍蝇、蜂子来形容埃及和亚述的军队，因为法老的文章图案是蜂子或者是胡蜂啊，所以就有人认为说，这里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23章这里呢所讲的黄蜂呢，应该是解释为埃及每一年对迦南进行的劫掠哦，以致在以色列百姓进驻迦南之前，其实迦南地的军力呢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以上有很多很多解释，对不对？不管黄蜂是实际的这个蜜蜂还是寓意的，那这一节经文的重点呢是它所产生的效果。所以我们不用去刻意的去研究这一段这里的黄蜂是指什么，我们只知道说神应许呢，神会在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呢，神会兴起一个方式呢，让迦南人的这个势力呢能够减弱一大半。那完全征服迦南地这不会是在短期内实现的，神说呢他不会很迅速，但是虽然百姓还没有真正进入迦南地，可是他们已经得到神的保证，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呢必定成功。然后神这里提到的西魏人、迦南人、赫人，就是在以色列百姓进驻迦南之前在迦南地的原住民。
听一段生命之道，
说一句肺腑之言，
使生命充满光彩，
令生活更有力量。
好，我们看29到30节。 神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哦、神说明、啊、他不会在短短一年里边、啊、就把迦南地的原住民都赶出去，因为呢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足够的人口去占领和管理这片土地。从约书亚记的记载，我们看到表面上好像他们在攻取迦南地的时候好像是很短的时间、是很快速的，很短就能够完全成功。可是其实在士师记呢，我们又看见了征服迦南地其实是一场拉锯战、那这里呢就是经文很清楚说明神的心意啊，就指出侵占迦南地是一个很漫长的渐进式的过程，也提出呢这样缓慢的过程是有神特别的原因的，不是神的能力有限，而是神顾念以色列民的需要。如果短时间内把原住民赶出迦南地，那么迦南地将成为荒凉，就会招来野兽大量繁殖，这是非常实在的哦。那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呢，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在列王记下17章25节就描述了狮子很严重的威胁着撒玛利亚的居民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了。那在士师记2章20节到3章4节，士师记二章二十节到三章四节呢，提出了侵占迦南地必须有渐进的方式。那么提出渐进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使后世的人可以学习战事，试验百姓对神的信心等等啊。所以这个是神不打算一年之内呢把迦南地的人全部赶出去的原因啦。第31节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版图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境界是怎么样的。神说明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迦南地所涵盖的境界呢，包括从红海到腓力士海。红海呢就指以色列南端的以拉他港，外面是红海北面的阿卡巴湾，这是以色列东边的界限。从这里呢延伸到整个约旦河死海都包括在东边的境界之内，跟西边的地中海相对。腓力士海是指以色列西边以地中海为疆界，腓力士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西南沿海的五座城，以色列边界是从海到海。这里说从旷野到大河就指南边跟北边的界限了，南边是到犹大的旷野，也就是别士巴，北边是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东部跟叙利亚交界处。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呢，这所谓的上帝说的版图呢，其实才看到说哦，这个版图有初步的实现哦。后来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南国乌西亚王年间呢，这个疆土也可能也再次达到这个境界，就是神所划给他们的境界哦。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很严肃地警告百姓啊，说不可与当地的居民立约，不可侍奉他们的神，也不可容让他们继续居住在当地，必须赶逐他们，免得他们引诱以色列民敬拜他们的神，犯罪得罪耶和华。32节说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跟外邦立约不仅是 政治外交层面的事，更包含信仰层面啊。因为立约呢，双方就要预请各自的神来做见证。比如公元前第九世纪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与推罗王友好，两国通婚，结果亚哈呢就娶了西顿公主耶洗别，同时还引入巴利崇拜啊。这个是列王记上第16章31节记载的。还有就是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犹大王亚哈斯向亚述求援助，又到大马士革把当地拜异教神明的祭坛引入耶路撒冷，这是列王记下16章记载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上就知道一件事，就是说神虽然严严地警告他们不可与迦南人的神立约啊，只能够单单侍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啊。可是以色列民并没有听从神的警告，没有驱逐迦南人，反而呢跟迦南人混居在一起，敬拜他们的神祇，导致整个国家民族走向灭亡。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其实神早就看见了，已经预言了，还警告他们了哈。我们看第33节呢，神说，如果你们跟他们的神立约，如果你离弃我，你不遵守我的话呢，这一切就会成为你的网罗。我们看到上帝他早已经预先提出警告，以色列民不听从神的吩咐，与当地人混居敬拜他们的神，就会陷入灾难。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边，网罗是指陷于灭亡的一个象征。从翻译的文字网罗，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理解这个警告何等的严厉，但实际上神的提醒是非常严峻的。历史上我们知道，最后南北两国都走向灭亡，后期的苟延残喘也非常的惨烈。神的警告不是儿戏。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神的应许和恩典是丰盛的，遵守他的话的人必定蒙福，但是忽略神的提醒警告的，至终会自食其果。求神怜悯粉碎我们刚硬的心，一生降服在神的面前，忠心跟随他，直到见主的面。我是丽文，下一集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